声音图书馆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云如。用生活所感去读书，用读书所得去生活。喜马拉雅 FM 是声音图书馆的独家播出平台。不知不觉，又是一个春节，大家又陪我度过了一年。虽然时间早已来到2022年，可是在中国人的心中，春节没过，就意味着新的一年还未到来。记得几年前春节跟大家分享了一些作家笔下的春节，反馈很好，一到春节就有听众要求再更新一些。这几天我收集了一些近几年分享过的作家写的关于春节的文章，那接下来就带大家走进不同年代不同地域作家笔下的春节。之前分享过作家乔叶的小说《他》，是我在过去一年最喜欢的作品。乔叶这个名字便因为这本书在我心中封神，所以一想起当下的优秀作家，我首先会想起他。而他之前也确实写过和春节相关的散文。那接下来就带大家走进乔叶的《新年，新年》，第二个心是心灵的心。年龄越大，越怀念小时候的过年。那时我在乡下，是个地地道道的乡下女孩，柴火妞。一没事儿就会数着指头巴望过年，觉得过年真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儿。闺女要花，小子要炮，似乎平日里所有遥不可及的愿望，都可以在过年的档口和鞭炮一样集合呐喊，爆出明亮的火花。新衣服是肯定要穿的，父亲在焦作市矿务局上班，工资不多，养活一家人显然是有些吃力。可无论怎么算计怎么省，过年时五个孩子每人一身新衣服是铁板钉钉的事情。奶奶心灵手巧，能裁善剪，母亲锦上添花，喜苗爱绣。于是我们的衣服，尤其是我和姐姐的衣服，都会有出人意料的惊喜。记得8岁那年，我得到的新衣是一件天蓝色的小褂，罩棉袄穿的，白色的公主领上镶了一道细细的彩虹边，左胸前是母亲精心刺绣的一大朵牵牛花，由花心的玫红渐变至花瓣的粉红，旁边还有枝叶的浅翠深绿缠绕而下。行文至此，我已伤感地发现，这纷繁的色彩搭配显然是俗艳的。但我仍要说，记忆里的这件衣服确实是非常绚丽可爱，因为它是母亲给我的作品。还有扎头发的绸子也必得要一对新的，不讲究的绸子是不锁边的，不锁边的容易脱丝，坏得快，当然也便宜。讲究些的就是锁边的，往往锁的边还是同一个色系，深蓝的绸子锁浅蓝色的边，大红色的绸子锁暗红色的边，橙黄色的绸子锁金色的边。女孩子扎的最多的还是红绸子，飘扬的红绸子扎在高高的辫子上，如冬天里的火焰。如果再戴上崭新的围巾，把女孩子上边云彩下边花的这么一衬，无论多平凡的小脸蛋都会显得千娇百媚。除了一身打扮，柴火妞过年最关心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好吃食了。好吃食从腊八就有了苗头，腊八粥一早就熬出了第一缕年气儿，然后是放寒假，跟着母亲去赶集，买瓜子儿、糖果和串亲戚用的点心，到了腊月23，就趁着灶王爷的光吃糖烧饼，眼看天色黄昏，连忙跑到村口等着父亲下班回来。23祭灶官，远近大小都回来，我知道父亲必定会在晚饭前到家的，而他的黑布包里必定还会装着一两袋芝麻糖。24扫房子，这一天是劳动日，我的任务是擦洗桌椅，搬挪痰管。25去灵谷， 我就和一般小孩子跟着村长敲锣打鼓，到那些军烈属家慰问，送其余娃娃的年画和两斤五花肉。两斤五花肉自然是不够过年的，于是26去割肉，接着27洗萝卜，洗萝卜是为了盘饺子馅儿、炸丸子。再然后神圣的28到了，这一天是男女老少齐上阵，28蒸枣花，要蒸每人两个的人口馍，谓之大馍，要蒸供神的枣花馍，还要蒸豆馍和包子。蒸完了这些，还要放上油锅炸丸子、煎油豆腐，从早到晚紧紧张张。我的任务经常就是烧地锅，我喜欢看炉膛里的火苗窜来窜去，变幻无穷，又暖和又有趣。29去打酒，打完了酒，万事俱备，等待新年的高潮来临。于是大年30来了。上午是供祖宗牌位、贴春联，下午是男人们上坟，请祖宗们回家过年。大年夜吃饺子，我最关注的是能否吃到钱，倒不是预测自己是否有福气，而是想着把那五分钱据为己有。大年初一早上穿了新衣，就去本家老人那里拜年，收到的压岁钱最终会被母亲没收充公，他不这么做也不行，别人给了我们，他总得有什么给别人。在那个清贫的年代，几乎家家如此，小孩子的压岁钱到大人那里都是一场场微妙的平衡和算计。走完亲戚，很快就到了正月15，这是最后的狂欢。有的村子扭秧歌，有的村子演旱船，有的村子请大戏。我和一帮小女孩子从这村走到那村，3-5里之内来回逛，不觉得累。这两天还会点旺火，其主旨大约是消灾避祸、祈瑞纳福，同时就着熊熊的火光放花炮。等到正月16那天，火焰渐渐在家门口冷却下去，我的意趣也开始阑珊。直到明天要上学了，这年算是过了。就是在这样的新年里，我一天天的长大，终于离乡村越来越远，也离年越来越远。去年春节大年初六那天，我离开小城，悄悄回到老家，想重温一下旧时的记忆，终还是满怀萧索的离开。一时间我十分恍惚，我不知道是记忆欺骗了我，还是我欺骗了记忆。不禁问自己，难道童年的那些新年只能成为另一种同音不同意的读法，只能成为心里的年，新年。乔叶笔下的春节我还算熟悉，虽然地处平原，不至于像山地多的省份，转个山头语言习俗就不同了，可河南各地春节习俗在总体相似的情况下也略有不同。我最深有同感的就是小时候期盼过年是因为可以穿新衣，而且一定有一件新买的衣服是整个冬天不穿，就是为了过年那几天穿的。于习俗来说，是一种希望新到来的日子永远是美好的；于孩子来说，穿好看的新衣这一件事儿就足以高兴一个月。而也有些作家虽也写过春节，但是从他的作品里，大多数人都觉得他应该是不喜欢春节的。比如张爱玲，一个叫张迷客厅的作者曾经在报纸上发表过这样的分析，他说张爱玲似乎不大喜欢春节，她的散文《天地人》中说，中国人过年吃饺子、茶叶蛋，蛤蜊代表元宝，是财迷心窍。小说《半生缘》也有相同的几句调侃，开篇还直言主人公沈世钧对过年没有多少好感，因为过年时家中总有不快。他的遗作《异乡记》写到乡村年俗，不提团圆年夜饭，却详细描述了两次杀年猪，描绘得过于细致真实，简直使人惊惧。张爱玲笔下的春节喜气不足，或许是跟她的自身经历相关。 小时候没看到放鞭炮，他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为了过去，我没有份了，便在年初一大哭不已。自传性小说《雷峰塔》则披露他幼时常和弟弟一起过年，由佣人照顾着，因为父亲和姨太太除夕夜就出门赌钱去了。那也就无怪他会在18岁那年的春节前夕选择逃离父亲那个一天天衰败的家，奔向了心爱的母亲的家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张爱玲在《异乡记》当中写到的春节，描述到的杀年猪的场景。快过年了，村子里每天总有一两家人家杀猪，我每天天不亮就给遥远的猪的长鸣所惊醒，那声音像凄厉杀鹅的哨子。闵先生家里杀第一只猪是在门外的广场上，邻人都从石阶上走下来观看。那广场四周用砖石砌出高高的平台，台上住着房子，都是像凄凉的水墨画似的黑瓦，白粉墙被雨淋得一搭黑一搭白的。泥地上有一只猪在那里恬静地找东西吃，我先就没注意到它，先把它饿了一天，这时候把它放了出来，所以它只顾埋头觅食。忽然它大叫了起来，有人去拉它的后腿，叫着叫着越发多两个人去拉了。他一直用同样的声调继续嘶鸣，比马嘶难听一点儿，而更没有表情，永远是平平的。他被掀翻在木架上，一个人握住他的前腿后腿，另一个人俯身去拿刀。有一只篮子装着尖刀和各种器具，篮子编完了还剩下尺来长一条篾片，并没有截取，翘得高高的，像人家画的兰花叶子，长长的一撇，天然滋美。屠夫的一只旱烟管也插在篮子柄的旁边，尖刀戳入猪的咽喉，它的叫声也并没有改变，只是一声声地叫下去，直到最后它短短地咕噜了一声，像是老年人的叹息，表示这般人是无理可喻的，从此就沉默了。已经死了，嘴里还冒出水蒸气的白烟，天气实在冷。家里的一个女佣挑了两桶滚水出来，倾在个大木桶里。猪坐了进去，人把他的头极力按入水中。那颗头再度出现的时候，毛发蓬松，像个洗澡的小孩子。替他挖耳朵，这想必也是他生平第一次的经验。然后用一把两头向里卷的大剃刀在他身上成团地刮下毛来。屠夫把猪蹄上的指甲一剃就剃掉了，雪白的腿腕，红红的攒聚的脚心，很像从前女人的小脚。从猪蹄上吹起，把整个的一个猪吹得膨胀起来，使拔毛要容易得多。屠夫把嘴去衔着猪脚之前也略微顿了一顿，可见他虽然习惯于这一切，也还是照样起反感的。旁边看的人偶尔说话，就是估量这只猪有多少斤重，有多少斤油，昨天那家杀的一只有多少斤重，他家还没杀的那只有多少斤重。他们很少对白，都是自言自语的居多。一村里最有声望的人家的少奶奶发出个问句，都没人搭理。有一个高大的老人站着看了半天之后，回家却端了个青花瓷出来，站在那里吃着米粉面条。猪毛有些地方不易刮去，先有女佣从灶上提了水来，就用那冲茶的粉紫羊瓷水壶，壶嘴紧挨在猪身上往上面浇，浑身都剃光了，单剩下头顶心与脑后的一滩黑毛最后剃，一个雪白滚状的猪扑翻在桶边上。这时候真有点像个人，但是最可憎可怕的是后来完全失去了毛的猪脸，整个的露出来，竟是笑嘻嘻的，小眼睛眯成一线，极度愉快似的。腊月27他们家第二次杀猪， 这次不在大门口，却在天井里杀，怕外头人多口杂，有不吉利的话说出来，因为就要过年了。猪如果多叫几声，那也是不吉利的，因此叫到最后，屠夫便用手去握住他的嘴。听他们说，今天是要在院子里点起蜡烛杀的，以为一定有一些神秘的隆重的气氛，倒是把一张红木雕花桌子躲到院子里来了。可是一桌子的灰，上次杀那只猪，大块的生肉曾经搁在这张桌子上，还腻着一些油迹，也没开擦一下。平常晚上点蜡烛总是用铜蜡台，今天却用着特别简陋的一种，一只乌黑的羊铁罐伸出两根管子，一个上面插着一只红烛，被风吹着，烛泪淋漓，荷叶边的小托子上一半一半堆成个淡桃红的雏菊，一大束香也没点起来，横放在蜡台底下。猪的喉咙里鼓鼓的出血，接了一桶之后还有些流到地上，立刻有只小黄狗来吧嗒吧嗒吃掉了，然后它四面嗅过去，以为还有，一抬头却触到那只猪翘得圆圆的脚，它嗅嗅死了的猪的脚，不知道下了怎样的一个结论，总之很为满意，从此对于那只猪也就失去了好奇心，尽管的在它腿底下钻来钻去，只是含着笑，眼睛亮晶晶的。屠夫把他一脚踢开，不久他又出现在屠夫的胯下，屠夫腿上包着麻袋作为鞋袜，与淡黄的狗一个颜色。几只鸡先是咯咯叫着跑开了，后来又回来了，脖子一探一探的，提心吊胆四处踏罗。但是鸡这样东西本来就活得提心吊胆的。以后把大块的肉堆在屋里桌子上，猪头割下来，嘴里给它衔着自己的小尾巴。为什么要它咬着自己的尾巴呢？世人想起小猫追自己的尾巴那种活泼泼的傻气的样子，充满了生命的快乐。英国人宴席上的烧猪躺在盘子里的时候，总是口衔一只苹果，如同小儿得饼，非常满足似的。人们真是有奇异的幽默感呀。那这就是张爱玲在《异乡记》当中描述春节前杀猪的场景。也许跟过往有关，有些人关于春节的记忆并不那么美好，也许跟当下有关，有人一提起故乡就觉得压力倍增。节日往往使幸福的人更幸福，孤独的人更孤独。就像张爱玲晚年独居美国，便不再过年，这是对自己的一种爱护。如同小团圆所说，她从来不自找伤感，但她逢年过节给友人编辑写信，仍会附笔祝福，祝词既有欣喜利安，诸事清吉，百事如意，一切顺手，明年转运。无论如何，春节因为可以和亲人团聚，因为可以和老友相见，因为可以回望过去的自己，因为可以恭祝明天美好，这是多么美的日子呀！即便不自找伤感，那也是因为懂得自己，这也是人生可幸的事情呀。所以愿大家在这个春节好好祝福自己，祝福他人，祝福明天。好的，我是云如，声音图书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